大概在两年多以前，我的一个孩子还在读小学，有一天他问我和我的内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爸爸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好几个月以前很喜欢玩一样游戏，那就是弹弹子，弹弹珠子。他说但是现在我发现我那个当时认为非常重要的，若是少了一个弹子，心里面难过死了，一天到晚口袋里面都是一些弹珠子，现在我觉得好像是对弹子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我现在喜欢玩的是什么呢？是玩那个硬纸片，有一种硬纸片，小学的学生喜欢在地上摞成一摞打的。他说爸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以前喜欢一样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又不喜欢了。我记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最喜欢玩的已经不是硬纸片了，他喜欢玩的是那个橡皮筋。我想我们家里有小弟弟妹妹的大概都知道，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很喜欢玩那个橡皮筋，他放一大堆的橡皮筋在地上，隔得老远就可以把那个橡皮筋从一个小圈圈里面弹出来，那他们一个人口袋里头大概就揣很多很多的橡皮筋。当我的孩子问我和我的内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爸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过去很喜欢玩的一样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一点兴趣都没有，等我换了一样东西玩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当我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相对一笑，没有回答。因为说起来这是一个很浅的问题，实际却是一个人生很深的一个问题。虽然是一个小学生发出来的一个问题，很实际的，很可能是你我常常要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底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不只是那短暂的时间能够令我们满足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次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耶稣给他们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因为当时很多的人跟随他是因为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用5个饼2条鱼让5000个人吃饱。这些人吃饱了以后，第二天就找到耶稣，跟随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在那里奔跑劳力。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吃不要喝了，主耶稣实际上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衣食的需要的问题，喂养了他们，让他们吃饱。但是主耶稣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在什么地方？说你更要重视那个能够存到永远的食物，要为那个劳力。今天很多人活在世界上很少想到永远的问题，很多的时候等到我们走到生命的末了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可能我们一辈子就像昨天所讲的，只不过是为了吃吃喝喝满足肉体，只不过是享受享受，只不过是图别人的尊敬，争一点名一点利而已。今天愿意和各位思想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什么事情是我们一生不能少必须做的事情。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00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同样的发生过这个问题。他找到一个够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他从他那里得到了答案。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找专家，物理的问题找物理学，化学的问题找化学，关于这种属灵的事情，你要找对了老师才能够得到答案。所以今天我要把当日那一个人他所问的问题，他找对了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把他们的对话和各位一起看，一起思想。若是你座位上面有圣经，请你翻约翰福音第3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要从第1节读完18节。在我的圣经是在新约的128面。我们今天特别由楼下搬上来很多的圣经，希望每一位能够有一本在手上。当我们打开了以后，我也请求各位把圣经就打开在那里，因为这18节的圣经我们要一节一节一节的读下去，一起思考。在新约的圣经128面，你们的圣经是分新旧约，若是你翻不着请你举手，我们派人帮你翻。 在新约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我要先从第一节读完十八节，然后要和各位一节一节的一起思想。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再请求各位把你的圣经就留开打开，因为我们要一起思想这很重要的几句的对白。我们可以想象那天的晚上，有这样子一个人，他去见耶稣。这一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圣经上面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今天一想到法利赛人，我们就想到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因为我们今天把法利赛人这个字和假冒伪善总是连在一起。但是当日记载法利赛人，当日的法利赛人有很多他们的长处。当我看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我想到他们是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一种人，我说他们是律己甚严的一种人。他们是当时社会上很受人尊敬的人，他们是奉公守法的人，他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法利赛人虽然今天我们以为一讲到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实际上他们有很多他们的长处。有一个人，他是属于法利赛那个支派的人，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有一天的晚上来见耶稣，当他见耶稣的时候，他一开始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拉比，拉比就是我们称呼老师的意思。他说，先生，他说，夫子，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他怎么知道的呢？在这里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当我读到我们的时候，我就想到尼哥底母一定是有一些朋友们，
他们朋友天天晚上也许是空闲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讲的是关于认识神的事情。今天二十世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太进步了，我们有太多占据我们的耳目的那种时间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属灵的事情，谈一谈生命的事情，谈一谈永恒的事情，谈一谈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很少谈。也许我们坐下来谈的是包青天，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晚上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瞪着很大的眼睛花在电视机上面。我看见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我相信他有一些朋友不仅仅是关心这些短暂的东西， 不仅仅是享受这些短暂的生命的东西，他们更关心那个有关神的事情，他们更关心有关永恒的事情。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凭什么知道你？尼哥底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有地位的人，受人尊敬的人，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我不相信他就是奉承一句说主耶稣，哦，你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我来请教你。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发现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他知道的有理。他凭什么知道的？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他有证据的，他说耶稣，我所以来找你不是因为别人说说而已，因为我观察过，我看见过你所做的事情，我的判断是你必然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行了很多的神迹，让我心服了。头一天的晚上，我特别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和各位思想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最大的一件，那就是他胜过死亡，他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比当日的尼哥底母有更多的证据，我们今天有更多的理由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因为他行过更大的神迹，而那个神迹当时尼哥底母没有看见，我们今天看见了。我们今天有理由信得过主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当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圣经上面记载的很有意思，就说耶稣就回答说，我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出来，尼哥底母实际上还没有问问题呢。尼哥底母进来给耶稣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就没有人能够行。耶稣就回答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很喜欢，我说我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就是这样的。你有的时候心里的话不需要说，他看透了。我们人要听见你说的话才能够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呢，可能你说的和你心里都不完全一样。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尼哥底母去的时候还没有问问题呢，只是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耶稣就看出他心里面的基本的问题在哪里，他就回答他。怎么回答他呢？我们从耶稣的回答可以看出来尼哥底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那个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要把这句话特别唤醒各位的注意，因为这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讲，而且他不但这样讲，他加重语气的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若是今天晚上你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我希望你把耶稣的这句话听进去，因为在今天这一短短的18节圣经里面，主耶稣再三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在这里，人若是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的问题是什么？尼哥底母问题就是，主耶稣请你告诉我，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你有这个问题的答案，请你告诉我，我怎么样子可以看得见神的国，我怎么样子可以了解有关神的事情。等到后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再回答他问题的时候，主耶稣用的一个字和这个不一样。主耶稣说，若不是重生，人就不能进神的国，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尼哥底母心里深处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子可以了解看见神的国，我怎么样子可以和神的国发生那样子进入的关系，我要进到神的国，我要和神有那个应该有的正确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的。如果你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如果你确信这是真的，你必然要问，究竟他要我活在世界上做什么？什么事情是在他眼中看为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都次要。不是说你可以不要其他的，而是说你要分辨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什么是重，什么是轻。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主耶稣说，我知道你心底的问题，你要知道怎么样子才看得见，才能够了解神的国，你要知道怎么样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说，我告诉你，那个答案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若是不重生，就不能见，也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听见这个答案以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就这样说了。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他对医学的知识也相当的丰富，他知道生产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程序的，他也知道像那么大的一个人再重新生出来，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生一遍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们想一想，一个母亲生一个孩子，大概平均这个孩子8磅，那最大也不过10磅多一点，很特殊的情形可以偶然大一点点。如果是一个170磅的人要重生一遍，你想一想这个妈妈要多大。尼哥底母想来想去想不懂，他说，主耶稣，你讲的我以为我问对了人了，你倒是回答我的问题是不错的，我心里的问题是我要见神的国，我要进神的国，但是你回答的我没有办法了解，因为根据我所有的俗世的知识我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很多的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也就在这里，我们很多的时候想了解属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用一些已经成为我们的观念的一些知识，俗世的知识限制我们，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属灵的事情。很多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我记得不久以前有一个学物理的先生，他给我讲到信仰的时候，他说，圣经这一本书是不错，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那里面的神迹奇事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我说，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呢？我说，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信得过有一位神，如果有一位神的话，神迹对他来讲有什么困难呢？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他说，但是有一两个神迹我勉强还能接受。他有一两个神迹能接受是这样的，他说，我是一个学物理的，他说，我知道那个5饼2鱼让5000个人吃饱，那个用物理学讲还勉强讲得通。我心想，这个物理学怎么讲得通呢？他说，你知道那个爱因斯坦的那个方程式，他说，那个能量啊，那个能量等于物质乘上光的速度的平方，那就是把原子能够变成原子能，那个原理就是根据这个方程式来的，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方程式来的。他说，如果5饼2条鱼能够经过这个方程式变成能量的话，他说，我们的食物也只不过是能量，不是吗？你一天吃2000多个卡路里，卡路里就是能的单位。他说如果是5饼2条鱼经过怎么样子的物理的一个变化变成了那样子的能量的话，5000个人吃饱，如果我算一算，也许50000个人都可以吃饱呢。所以他说，那个神迹他勉强可以接受，其他的他没有办法。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迹，对于有关神的事情，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俗世的知识限制了我们，我们以为这个俗世的知识神也应该受这个限制。创造万物的主宰不受这些他自己定的法律的限制，他自己定的规则他不受那个规则的限制，除非他告诉我们，我和你一样也受那个限制。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俗世的知识限制了我们。尼哥底母当时犯的也是这个毛病，但是他有一个很愿意追寻的心。他说，我虽然不懂，请你解释。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我不懂。当他这样子表示的时候，主耶稣没有笑他，主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主耶稣花了好几句的话，花了很长的几句话解释给他听。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第二次主耶稣加重语气，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是不重生，那个重生不是肉体的再生， 而是从水和圣灵生。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如果只讲到这里，他等于把前面的回答重复了一遍，对尼哥底母没有帮助。然而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讲下去，他继续解释下去，他希望尼哥底母能够确实地了解什么是重生。他就说，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在这句话里面，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领悟错了，那个重生不是肉体再生，那个重生是得着属灵的生命，是得着永远的生命，是得着神的生命，不是从肉身生的，是从灵生的。更有意思的就是，耶稣没有讲到这里就停了，他晓得尼哥底母还不懂，所以他又讲，他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比喻，解释给尼哥底母听什么是从灵生重生那件事情。他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我记得在差不多11、12年以前，有一次我领师范附中、师大附中的一个布道会，在一个很小的礼拜堂里，大概有20-30个同学在那里，我向他们传福音。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也是拿约翰福音第3章尼哥底母问耶稣的问题，向20几个、20-30个年轻人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很年轻，30多岁，刚刚读完书，自己觉得自己好像还蛮懂一点东西似的。所以当我讲到主耶稣解释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当我讲到主耶稣举这个比喻的时候，要解释重生的时候，我就说主耶稣是在1900多年以前举的比喻，所以他举这个比喻。我说如果是主耶稣在1960几年再讲重生的话，我相信他很可能不举这个比喻，他要举另外一个比喻，因为我觉得我很聪明，我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比1900多年以前那个比喻更恰当更好。所以我就说了，我说很可能主耶稣若是今天要举比喻的话，他会这样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电随着他的意思走，你能够看见电所做的工作，但是却不晓得电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想1900多年以前没有电，对不对？至少我们没有用电灯，没有用这个电，也没有用电冷气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说那个时候主耶稣不能讲电，讲电别人不懂，但是今天讲电又时髦而且又很恰当。那天我讲完了以后回去，我越想越难为情，我越想心里面越不好意思，因为我所举的比喻我当时以为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回去想了以后仍然是耶稣所用的比喻是最恰当最好，找不到更好的比喻。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风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风所做的工作，你可以听得见风的响声，你可以感觉得到风吹动你的头发，你可以听得见风，你可以看得见风，你所听得见看得见的是风所做出来的工作。你看见一个船张满了帆在湖上面走得很快的时候，你知道有风，但是你拿不出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拿一个玻璃盒子装一盒子的风给你看，你看风在这里。然而电还有那个东西，电子还有一点点的那个重量，它还是一个物质。所以那一天回去了以后，我简直是从心里面越来越恐惧战惊，神的话一个字儿不能乱改，圣经的宝贵在这个地方，我越读圣经我越信得过这是神的话，一个字都不能改。我越读主耶稣的话，我越信得过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话千古不变，那是真理。主耶稣说，凡从灵生的像被风吹过一样。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主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把主耶稣拿给你看，因为拿不出来。然而那个灵活在里面，那个力量当事人感觉得到， 像被风吹过一样。也许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微风吹过的经验，对他来讲是一个暴风吹过的经验。风经历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有经历是千真万确、千古不变的。因为主耶稣讲，属灵的生命就像这样。主耶稣讲到这里以后，尼哥底母又继续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尼哥底母还不懂。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愿意求知的一个人，他不懂他就问。我们中国的学生常常犯一个毛病，老师问你懂了没有，我们只会微笑，我们不回答。外国人常常笑我们，我们很谦虚很含蓄不说。尼哥底母不是这样的，他不懂他要问，尤其是对于这种人生基本的问题、重要的问题，他追根究底，打破砂缸问到底。他说，怎能有这事呢？你讲重生，你讲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讲那个属灵的生命像被风吹过一样，怎能有这事？尼哥底母的这一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耶稣还不完全了解重生是怎么一回事，请你继续解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子能够有重生这件事情，怎能有这事呢？怎么样子可以得着重生？我们从耶稣后面的回答可以看出来，尼哥底母的问题实在是有这两方面的意思。耶稣后面就回答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个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请各位注意，这里是耶稣第三次加重语气地说，因为重生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这是每一个人要认识神、要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要和神发生关系，你必须经历的一件事情。你不经过这个，你不能见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后面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圣经这一本书，我再说，是一本很奇妙的书。这本书他们翻译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在那里悄悄斟酌，不能乱用，不能乱添的。在这里我读到的是耶稣说什么，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他没有说我所说的是我所知道的，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我一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很奇怪，耶稣把这个代名词忽然从多单数变成多数了，他为什么不说是他呢？为什么要说是我们呢？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因为所有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都在那个我们的圈圈里面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尼哥底母，如果你要了解关于重生那件事情，如果你要想知道有关神的国，你想进入神的国，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我耶稣一个人讲，是有很多的人所知道，很多的人所见证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然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句话描写得非常的恰当。今天有很多人，你问他信不信耶稣，愿不愿意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他就是不愿意。他不是没有理，我相信如果各位来连着来了三天的话，我相信你至少会承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当有理。你可以不信，但是你如果说人家信的没有理，我想你还恐怕很难找出没有理的理由出来。今天很多人，你问他你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我能够千真万确的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听，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你愿不愿意信？今天有很多的人，他的答案是不愿意。你知道不知道，他不是因为有理而不信，而是拿定了主意，就是不愿意。决定信与不信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一念之间。信，我个人认为是有充分的理由。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好， 只是你们不愿意领受，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不是没有见证，不是没有事实，不是没有经验，不是没有充分的知识让你可以做判断，只是你就是拿定了主意不领受而已。下面主耶稣继续解释，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在这句话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重生这件事情是现在在地上可以发生的事情，不是等到你离开世界以后你才开始享受属灵的生命。不是，有很多人说基督教所传的天堂是像是天空中的一个大饼子，要等到你死了以后才能够去享受，是很缥缈虚无的一个东西。实际上不是，主耶稣讲那个重生得救的事情是今天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是地上的事情。主耶稣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因为很多的人在他们有生之年已经经历过了，已经见过了，已经知道了。主耶稣说，我所说的是地上的事。我记得不久以前，多少年以前，大概是有一个中国的学者，很受人佩服的。有一个人向他传福音，他举了一个例子，那个传福音的人说，如果我手上有一张支票是100万美金，问你某某先生你要不要，这个先生说，如果我明明知道那个支票可以兑现，我当然要。那个先生反过来说，说先生，我给你一个比喻，如果我给你一张支票是我某某人开的100万美金，你明明知道我没有，另外我给你1块美金是现钞在这里，我说你如果是拿那个你就拿不到这个，拿这个就拿不到那个，你拿哪个？那个先生说，我当然拿着1块钱。所以那个中国的学者就说，你们基督教就是这样，给一张空头的支票明明不能兑现的，所以我宁愿要那1块钱的现钞，我不要那100万的支票。实际上不是这样，今天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每一样的那个实际的东西，基督徒你仍然是有的，然而那神的那一张支票，很多人以为它不能兑现，只是你以为而已。但是当你敢接受的时候，这张神的支票不是空头的支票，所以你应该又接受这个支票，又接受那一块美金的现金，这应该是基督徒的生命。而那个支票不是空头的，实在是可以兑现的。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很多人不相信是自己意念里面的不相信，拿定主意不相信，信与不信只在乎你的意念之间。后面的两节圣经，主耶稣解释怎么样子可以得到重生，因为尼哥底母的问题是说，怎能有这事呢？怎么样子可以得到重生这件事呢？主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只有他够资格解释天上的事情。后面说什么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第15节特别说明怎么样子可以得永生，怎么样子可以得属灵的生命，就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到。但是在这一节之前，耶稣讲了一个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很有名的历史，讲给尼哥底母听，用那个做一个比喻。那个历史的情形是这样子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当他带领这些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走了40年才进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去。当他们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因为在旷野里面吃的也不是很好，住的也不是很好，生活相当的困难，所以有一天以色列的一些百姓就发怨言。他们怎么发怨言呢？他说，摩西你真不应该，他们也说，神啊你真不应该，你为什么让摩西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在旷野受这个苦，在旷野这个路很难走，这个日子很难过，一天每天你只从天上降一点那个白白的甜甜的玛拿给我们吃，我们也没有肉吃，我们在埃及还有葱蒜韭菜吃。我看那些人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北方人，像我一样喜欢吃葱喜欢吃蒜，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到，我们在埃及有这个吃，有这个吃，有这个吃。你现在带领我们到旷野，让我们什么都没得吃的，只吃那个白白的、甜甜的那个玛拿。所以他们抱怨，他们抱怨神，他们说：“神啊，你真不聪明，你真不应该。”在人所犯的罪里面，抱怨神这件事情是很重很重的一个罪，是很得罪神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常常犯的罪也是在这里，我们抱怨神，我们说：“神啊，你真是不应该，为什么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神啊，你真是不应该，为什么让世界上有战争、有痛苦、有死亡、有疾病？神啊，你真是不应该，你为什么？”我们可以问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再说，人埋怨神是很大的一个罪。当这些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刑罚以色列人。他怎么罚呢？他让在地上出现一种很毒的蛇，这个蛇只要咬住人以后，这个人非常的痛苦，而且很快的就要死亡。所以当以色列人很多人被毒蛇咬了以后，他们知道他们犯罪了，他们知道他们得罪神了，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说，他说：“摩西，我们犯了罪了，我们得罪神了，求你求神，请你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解救的办法。”摩西就祷告了。神是一个蛮有爱心的神，虽然他要罚这些犯罪的人，他仍然预备一个办法。他说：“好，摩西，他说你去弄一个铜蛇，把这个铜蛇挂在一根杆子上面，告诉以色列人所有被咬的人，你们只要愿意看，抬着头看这个铜蛇，你的那个被咬的伤就可以得到医治，你的痛苦就可以消失，死亡就不临到你。”我相信当日摩西做这个铜蛇挂起来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一定在那里笑他，为什么神定下这样一个怪里怪气的办法？神很可以从天上降下一种盘尼西林或者是什么 mycin 让我们擦一擦多好，偏偏做一个铜蛇挂起来还要我们看。但是很奇怪，神就是这样一个神，他有的时候不用你我想的办法，他用这样一个办法要你凭着信心接受。当时那些凭信心抬头看的人得了医治，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就是不愿意接受的，我相信他们也就是享受那个痛苦而且走向死亡。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是耶稣主他自己，也要照样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可以得永生。耶稣讲出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然后说出他到世界上面来和当日摩西举蛇是非常相似的事情。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像当日以色列人犯罪一样，神要刑罚这些罪，所以罪的工价都是永远的死亡。然而神为了爱他，爱那些以色列人的缘故，预备了一个救法，让铜蛇挂起来。神也预备了一个救法，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让他的儿子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愿意接受这个救法的人，信他的人，可以不受痛苦，可以得生命，可以得永生。主耶稣在这里告诉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呢？很简单，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怎么样子可以重生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非得重生，不能见也不能进神的国，怎么能重生呢？一个字，就是信，就可以得到重生。什么叫做信？如果我们从耶稣所举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出这个信包括很多方面。这个信要首先要承认我们犯了罪，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有罪的人。也许你的罪正像当日以色列人的罪，埋怨神，抱怨我们这个日子过得太苦，所以神啊，你真是不应该。也许你的罪像我们昨天所讲的，不诚实的罪、贪心的罪、淫乱的罪、骄傲的罪、自私的罪，这一类的罪，恨人的罪，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类的罪，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信包括第一步，你承认你是有罪的人，你承认罪的工价是永恒的死亡。第二点，信的意思是神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法，可以让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任何的时候，我们若是凭着这样子的心愿到神的面前，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你钉的，也就是为我钉的，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饶恕了我的罪，也饶恕了你的罪。也就在那个同时，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这个信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因为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也就是这个书的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信呢？他说凡接待他的，也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做信呢？就是打开心接受耶稣的，这样子的人就是信的人。所以信的第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确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是要接待耶稣到我们的心里来，因为信的意思有这个接待的意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重生这个经历就要临到你，重生像被风吹过一样就会临到你。这个是你今天可以经历的一个事实，这个是很多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的事情，这个是在地上可以发生的。我想我可以讲一两个实际的见证，讲到这些重生得救的经历，讲到当一个人他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到他的心里以后，他实际上实在有神的生命进去，实在有重生的经历，实在有被风吹过，也许是大风，也许是微风，但是他有那样子的经历。我有一个表姐，她有一个孩子，在七八年以前，这个女孩子高中毕业，在她高中没有毕业以前，她每个礼拜天到礼拜堂里去做礼拜。她的父亲母亲从小就劝她去做主日学，不但做主日学，也劝她去参加大礼拜。那个小女孩和她的父亲母亲住在美国，他们住家的附近的一个礼拜堂是一个美国有很多这样子的礼拜堂，美国有很多好的礼拜堂，也有一些只是一个形式的礼拜堂。很不幸，那个小女孩去的一个礼拜堂只有礼拜的形式，所以她从小就去那个礼拜堂去参加主日学，也去参加聚会。但是她去了以后，等到开始读到初中初一初二初三的时候，她心里面就开始问问题了。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每个礼拜天叫我去参加主日学，每个礼拜天叫我打扮得很漂亮到礼拜堂里去，他们在那里睡大头觉，怎么回事啊？哦，他们说这个对你好，如果对我好为什么你不来呢？他尽管不当面问他的爸爸妈妈，他心里面这个问号是有的。他到礼拜堂里面去，牧师在讲台上面讲些什么呢？如果是现在的话，一定是讲水门案件，如果是现在一定是讲尼克森害了什么样的大病，讲些时事，讲些社会问题，也许偶然读一两节的圣经。所以这个小女孩在那个教会里面说，到底我到这里来做什么？好像只是做给人看的，假冒为善的，打扮得最漂亮，一个社交的活动而已。有一天这个牧师讲完了道，说请你们低头祷告，他说我今天偏不低头，我要睁着眼睛看看。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就睁开眼睛看，没有想到旁边站了一个美国的男人，也在那里睁着眼睛看。这个女孩一看他，这个男人一看他，耸耸肩膀，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么回事儿。演讲里被骗我们，你说到礼拜堂好，你为什么自己不去？礼拜堂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初中刚刚毕业，大概在读高一高二的时候，他开始想教会里面对人生的问题没有答案，圣经里面没有答案，我在礼拜堂里都得不到答案。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他跟一些嬉皮在一起。那个时候嬉皮刚刚开始，嬉皮就是那个时候很喜欢穿着脏脏的衣服，头发留得长长的，不洗不剪的。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表姐的那个小女孩，觉得这个小女孩是蛮怪的怪气的，看人的时候是这样看的，不正眼看的。后来她讲给我们听，她那一段时间到纽约城的很南边的一个嬉皮的大本营，他要到那些大本营里面去看这些少年人年轻人有没有问题的答案，有没有人生的方向，他去跟他们混在一起。那个时候这个长头发披肩的那种长头发是喜皮最行的长头发，大概在七八年以前。那个小女孩到那里去了一段时间，没有答案，非常失望。后来等她高中毕业了以后，在美国没有申请到一个她理想的学校，他同班的同学比他成绩差的申请到比他好的学校，他心里面很怄气，说我不要在美国读书，所以他到英国去读书。我的妹妹在英国，我的妹夫在英国， 所以他到我妹妹和妹夫的那个地方，在英国读书。到了那里去以后，那里有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得救重生，有过这样子经验的基督徒，他们真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他们真知道每一件事情神所说的都能够应验。所以那些少年人，那些年轻人读大学的，他们有一个小团体，每个礼拜在学校里面有聚会，教会里面也有聚会。当这个女孩子到那个大学去读书的时候，这一批基督徒就把她包围了，说是你来聚会。她心里想，还不都是那一套。但是她没有想到，她一去参加这个聚会，她发现完全不一样。她发现这些年轻人当他们唱诗的时候，一看他们那个唱歌的样子就不对，他们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我所没有的，而那些正是我所要追寻的。他们在学校里面功课是好的，是受同学们尊敬的，然而当他们晚上在那里读经唱诗的时候，他们那种严肃的态度，他们那种高兴的表情，这个小女孩在那里羡慕得不得了。后来她告诉我们，有一天的晚上她忍不住了，回到自己的宿舍里面去，跪在自己的 床前，她做这样子的祷告，她说，主耶稣，如果我的这些朋友所说的的确是那样子的是真的，如果他们的经历是那样子的真的，我愿意求你赦免我的罪，也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主，做我的王。那一天他做了这个祷告以后，那个小女孩在那一天立刻发生了改变。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给我和我的内人。她说，表舅舅，表舅妈，我一向以为你们两个是迷信者，迷得不得了，因为他看到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格格不入，看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他说，我现在知道，因为我已经得着你们一向讲的，一向传的，我现在也得着。那个女孩子当她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她有了这种属灵的经验，她有了这种重生得救的经验。不久以前我在台中领聚会，也是一连领几天，那是一个夏令会，在放假的时候，所以有一些从台北去的学生，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师范大学的学生也参加那个夏令会。有一天的早晨讲完了一篇道以后，我说，我们要想认识神，要想进到神的国，就要认罪悔改，信接受主耶稣。那个少年人可能听过很多次的道，那一天受了神的灵的感动，他愿意接受。所以那天11点多钟聚完会以后，中午他就出来，他说，韩先生，他说，韩先生，我能不能够今天接受主耶稣呢？我能不能够今天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验呢？我就给他说，我说，年轻人，我通常不大喜欢一个人一听过道以后就决定，我希望你能够回去想3天3夜然后再做决定，不要一时感情冲动的做决定，回去想透了再做决定。他说，我这几天已经想了，想通了，我愿意今天做决定。我说，好，如果你愿意，我带你一起祷告。我们两个人站在一个树底下，我说，你要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用你的心和神说话，我说这个很要紧。他照着我的办法做，我带他一起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我试着想一个年轻人可能在神的面前得罪神的地方，我说，神，这个年轻人可能埋怨过你，求你饶恕他。那个年轻人说，神啊，我埋怨过你，求你饶恕我。他有骄傲的罪，求你饶恕他。那个年轻人说，我的骄傲，求你饶恕我，我的贪心，我的自私，我的恨人，我的淫乱的罪等等等等，这些罪，神啊，求你饶恕我。祷告完了以后，我说，你还要求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他求主耶稣进他的心里，做他的主，做他的王。祷告完了以后，那一个男学生两个眼睛放光的握着我的手感谢我，他说，韩先生，我谢谢你，这正是我很多年来想寻找的，我今天得着了。他脸眼睛里面放光，有高兴的眼泪流下来。那一天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宣教士站在老远看着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当他看见这个年轻人和我一起祷告以后有这样子的表情的时候，他跑过来，他说，韩弟兄，你知道不知道，我为这个年轻人已经祷告了很久了，感谢神的恩典，他今天得救了， 他重生。今天印在节目单上的那一节圣经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救所有相信的人。如果你今天相信，这样子的福气要临到你，这样子得救重生的经验要临到你，在现在可以临到你，那个可以使你开始了解，开始进入神的国。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限于时间我不可能讲。也许有人会讲，韩先生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偶然的例子，但是我愿意讲，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讲几十个几百个。那就是每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人如果照着神的话这样做，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并且接受主耶稣，你什么时候这样做，重生的经验就要临到你。就好像这样子的事情是必然发生一样，任何的时候我把我的手从圣经底下拿下去，这个圣经一定往底下掉。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对了，你什么时候这样做，它圣经就这样子发生，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重生得救是神告诉我们在地上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诚诚实实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你什么时候就有这样重生得救的经验。最后还要讲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人喜欢问我这样子的问题，韩先生基督教很有道理，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实在有可信的理由，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就偏偏定下这个办法，非要我信不可呢？这是没有道理。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一定打开天上的窗户大叫一声，我是神你信我，那不就解决了吗？我要是听见我一定信。罗素先生也是这样说，人家问罗素先生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信神，他说除非神打开天上的窗户给我大叫几声，告诉我未来的24小时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发生这个，我把它记下来，然后我对看它发生不发生，等它发生了我信你。有很多的人也跟我这样讲，为什么神偏要你先信，信了以后才能够知道，才能够进入，才能够有证据呢？真没有道理。若是神打开天窗大叫一声我们大家都信了多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为什么神就选择这样子的办法，要我们信才能够得永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说我以前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没有办法，我说神就是这样喜欢，他就是定下这一个办法，我没有办法，我照着他的办法做了，果然不错，发生在我的身上。任何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这样做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有一次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以后我慢慢的能够体会神为什么喜欢要我们凭着信心去得救去得生命。那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家里，所以我讲给各位听。几年以前我在国外，我有几个孩子，有一天我带着几个孩子到朋友的家里头去玩，那一天是反正不是礼拜六，就是说第二天不是礼拜天，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玩了以后，玩到大概8点钟多一点点，我们就告诉孩子们我们应该回家了，因为孩子们通常8点多9点钟就要睡觉，第二天要上学。那因为孩子们很难得到朋友家里面去玩，所以你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有了玩伴的时候，有了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他舍不得走。所以玩到一个程度，我们说孩子们该走了，我的一个孩子就说了，爸爸我还没有玩够，让我再玩一玩，这个很常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想了一想，让你再多玩10分钟吧，10分钟一转眼就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看看时间，过了10分钟了，孩子我们该回家了。那个孩子说，爸爸再玩一玩好吗？还没有玩够，还没有玩够。我说不行了，一定要回家，没有玩够也得回家，否则你明天起不来。我这个爸爸是一个很严的爸爸，我的孩子们可以做见证，很凶。孩子没有办法，听爸爸的话，穿着衣服一起到了楼下开车回家。我那个孩子有点像我这个脾气，心里不高兴的时候脸拖得长长的。那天当然不高兴，玩得正兴高采烈的时候，爸爸说回家，又没有办法，爸爸是权威，怎么说就怎么做了。好，坐到车子里，他坐在后面，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前面开车，我那人坐在旁边，三个孩子坐在后面，那个孩子坐在这儿。他一边坐在那里，一边脸拖得长长的，一边就嘀咕，没有玩够，没有玩够，没有玩够。 在前面一边开车一边心里想，我晓得你没玩够，但是为了你好，非得这个时候回家不可，否则明天你起不来嘛。所以我开始不讲话，但是他在后面嘀咕，没玩够，没玩够。后来我气了，我就说，孩子，你如果再说没玩够，爸爸把车子停在路边要打你，不准你说了，不准你说了。这孩子晓得爸爸说一不二的，丝毫不说，但是脸还是说得长长的，很气。我们从朋友家里回到家里，大概要开30多分钟的车。那件事情在路上大概10分钟以后啊，就他不说了。所以等到开到家里，孩子困了，睡得呼呼的。我和我的内人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的抱到房里去，把他们放在床上。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就是爸爸用权威叫儿子服帖。你再说我打你。过了几个月，我们工作的那个城里面，有一天下午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通常下大雪的时候，学校里面就事先告诉同仁说今天下午有雪，这个雪会下得多厚，所以提前下班，免得到时候你回不去。那一天下午宣布下大雪，叫我们早回家，所以那天大概1点半钟、2点钟我就开着车从学校回家。我们住在郊外，郊外比城里面的积雪要厚一点，所以回到家里面的时候，那个雪已经积得相当的厚，有半尺6-7寸了。我想今天回家回得早，可以陪孩子痛快地玩一玩雪。所以回到家里以后，孩子们也都在家里，我就说我们几个孩子出去，我们玩雪去。哦，孩子们一听说爸爸要陪他们去玩，那高兴极了。三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穿着雪的衣服，戴着很好的帽子、手套、雪的靴子，穿着那种很厚的衣服。三个孩子出来，我们家里有一个小的雪橇，雪橇是一个板子，底下有两根钢棍，那么这个雪橇大概有那么长，前面可以弄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着这个雪橇在雪上面走，它可以滑得很好。若是你有一个小山坡的话，那滑下去可以滑得很舒服。我们住的地方很平，找不到山坡，所以我带着三个孩子出去了以后，把雪橇往地上一放，我说，哥哥你趴在底下，弟弟趴在哥哥身上，妹妹趴在老二的身上，爸爸拖你们走。这心里想，这个雪橇嘛，在雪上面阻力很小，没什么问题。好，这三个孩子一个一个的落在上面，很高兴。我就拖着那个雪橇在我们家门口的那条街上面走了一趟回来，心很想多陪孩子玩一玩，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拉了一圈去，拉一圈回来以后气喘如牛，自己以为自己还很年轻，但是没有想到实在拉他不动。后来那么拉了一圈下来，大概才玩了5分钟，拉不动了，怎么办呢？心里想个点子，说，孩子们，爸爸现在有点累，让爸爸歇歇，哥哥你拉弟弟，你拉弟弟以后让弟弟拉妹妹，然后让弟弟妹妹拉你，这个很好。所以哥哥就试着看拉弟弟，你们知道我的老二比老大还重，所以老大拉弟弟的时候就有点拉不动。那等到他们那样的拉一圈下来，大家觉得爸爸还是你拉的好，还是你拉的好。大概我又勉强地陪他们玩了几分钟，大概前前后后一共没有玩到20分钟，我实在玩不动了，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爸爸玩不动了，你们要玩你们自己玩一玩，爸爸要回去休息休息。这个时候我那个孩子又说话了，爸爸还没有玩够，还没有玩够，是真的没有玩够，要是我是他我也没玩够。但是我心里面很难过，我说这个孩子那么大一点还不懂事，爸爸放学回家就是陪你们玩，爸爸心有余力不足玩不动了，你还在那里拖长个脸说没有玩够，怎么这样一个孩子这样不懂事呢？所以我回到家里面去，我心里面不大舒服，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不讲，脸长长的。三个孩子大概玩了一下玩不起劲来，回来了以后，看见爸爸在客厅里坐着脸长长的，三个孩子也静悄悄的不说话。妈妈一发现怎么出去还不到半个钟头都回来了，那么安静，他就晓得有点什么事情，他就把孩子叫进来，怎么回事啊？那个孩子就告诉妈妈，爸爸大概玩了一会儿玩不动了。那我又说了，爸爸我没有玩够，那爸爸就不高兴。妈妈说这个很简单，爸爸那个脾气你知道的，他说我教你，他说你到爸爸的跟前跟爸爸说，爸爸我对不起，请你原谅。 我那个孩子很乖，他听到妈妈的话以后，他就到客厅里面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爸爸，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这个人的修养啊不大好，孩子给我道歉了以后，那一天我还脸还是长长的，气还没有消，坐在那里还是这样子闷声不响。过了一会儿，母亲就问这个孩子：“你跟爸爸道歉了没有？”他说：“道歉了。”妈妈说：“怎么爸爸还是这么脸拖得长长的呢？”孩子说：“我不知道。”妈妈说：“我再告诉你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一定灵。”他说：“你去再到客厅里，到爸爸跟前，抱着爸爸的头在他脸上亲一下，说爸爸对不起。”准没事。我那个孩子很乖，他真的去了，到了客厅里，这个时候他流眼泪，他抱着我的脸亲了一下，说爸爸对不起。那个时候我的心好难过，好软。我抱着我的孩子到他的卧房里面去，我说：“孩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晓得。”他说：“爸爸今天是特别来陪我们玩，结果玩不动了，我还说那个话令你不高兴。”从那个事情以后，我们还是常常带孩子们出去玩，也常常有那种玩的没有尽兴的时候，但是我那个孩子不再说我没有玩够。第一次我可以用权威让他不说，但是第二次他是心甘情愿的不说，他是体恤爸爸的心而不说。我相信一个做爸爸的他会能够发现，那第二种的那样子的效果更有价值。那个为了体贴神的心意而愿意遵守那样子做法，比神用权威要你接受他，那后者少价值多。那个甘心情愿的愿意相信的那个心智有价值多。从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实在想得通，神就是要我们凭信心。神可以用权威，神可以今天让你遭遇一件非常的事，让你非信不可，你躲都躲不掉，然而神更喜悦那没有看见就信的。这就是福音，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我把主耶稣自己的话放在各位的面前，我相信神要感动你，让你听得明白。我相信神也要感动你，让你愿意做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因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这三天的机会，让我们向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传讲你的福音。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知道你也为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相信你这几天已经把你自己的话让他们听了明白，因此我求你帮助他们能够做这样子的决定，能够愿意凭着信心到你的面前，能够有重生得救的经验，能够接受你到他们的心里做主做王，能够看见并且进入你的国度。今天晚上我愿意再给各位一个机会，若是你受神的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做这样子的重要的决定，我请你做一个表示，在神和人的面前，我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不以福音为耻，我希望你也能够经历神的能力。若是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神的恩典，我看见，请你放下。若是还有，请你举手。我要为你们祷告。若是有，请你们举手。感谢神，我看见，请你放下。若是还有，请举手。很可能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已经为你祷告多年了，今天是你得救的机会。不仅仅天上的使者要为你高兴，我相信你的家人也要为你高兴。你若是愿意今天决志，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若是你愿意，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有，我看见，谢谢，请你放下。若是还有，请你举手。三天的布道会很快就过去了，前天晚上有人来了以后，
他没有举手，他昨天特别回来填那个觉知的单子。你今天再回去，也许你就失掉这个机会。我求你在神的面前敢做这个决定，若是你愿意，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我们的主，我们特别要谢谢你，为刚刚举手的这些愿意成为你家里的人，愿意得永生，愿意相信的人，求主你悦纳他们的心志，让他们有认罪悔改的实际的祷告，也有接受你为他们主的那样子的心愿。求你让那个属灵的经历成为他们的经历，也赐福给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我们相信你的福音的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求你让这个种子生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